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到讲义383页，前面的这一段呢，它是如这个为士，他对于这一种心性本净的一个解说，不，就是从佛法一直到初期大圣，然后为士，可以吗？这是整个第三段的一个内涵啊。那初级大圣心性本净，它就是心性本空的意思，对吗？那唯是于且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心本是无际，因为它非杂染，所以说明为清净，对吗？那另外一个就是指心的真如说是心性本净，这个心不是真的心，是指真如。字是心，内容是真如，真如本净，对吗？本来就是清净的嘛，真如也不是杂染，其实也不能说它清净或者是不清净，因为它就是诸法实相嘛，好，那接着呢，导师要进一步来谈这个如来藏我与自性清净心的结合。前面讲自性清净心是怎么回事，那接着就是说，自性清净心又跟这个如来藏结合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这边导师一开始先这个定义，如来藏我是一切众生身心中具足如来功德相好庄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如来藏我，对吗？好，那这样的如来藏我，所以这个是真我行的如来藏，可以吗？真我行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了。这不是导师自己讲，这个是《大般涅槃经》，就是说如来藏即是我嘛，我即如来藏，有没有？好，那在传部过程当中呢，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就相结合了。那它为什么会结合呢？导师后面谈了一个理由，后面由于，就是讲一个理由，由于清净的如来藏在众生身中是这种为烦恼所缚的状态，对吗？这是指如来藏教学讲到清净如来藏在众生的身心中，对吗？所以讲了很多譬喻，比如说这个金像在这个粪池当中，对吗？你把那个粪污泥除去之后，它就变金了嘛，所以本来是清净的嘛，大概是这样子。好，如来藏这样的教学跟自性清净心的心性本净为课程所染，不就一样吗？对吗？如来藏也是本质清净的嘛，为众生的烦恼所缚嘛，那自性清净心也是本性清净的嘛，为课程所染，的意义概念都一样，所以它有相同的意义，所以他们就结合了，可以了，就这边是导师是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合在一起，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好，那导师接着说，如来藏的本意是什么？真我，不生灭的。那这样的真我在无我的佛法传统当中会被人家认为是神话的一种教导，对吗？会被人家认为有 神话的嫌疑啦，会被人家嫌说，诶，怎么有这种跟外道神我那么像的一个东西呢？因为如来藏有这一个真我的意义，那在佛法的传统当中会被人家觉得说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内涵。于是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真心，那如来藏就更可以流行了，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我的一种实体具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他们的教学很近，对不对？第二个，他们为什么会结合，就是要去淡化真我那样的一个色彩，变成心了，就可以比较没有那个真我的色彩。所以这边导师讲了两个理由，一个就是两个的教学相似，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是为了要淡化真我，对吗？好，所以《央觉摩罗经》解说声闻记中的义说，此记义者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就是心呢、若自性清净义是如来藏，胜一切法，一切法是如来藏所作，也就是如来藏就是自性清净，这是一个结合，有没有？自性清净义是如来藏嘛，有没有？所以它就结合了。前面自性清净心在讲的时候，就是全部都在讲自性清净心，可以了。但这边自性清净就会跟如来藏一起讲。好，那不增不减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依真，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思议法自性清净心。好，那这边哪里有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真如法界了。真如法界就是如来藏的意义。导师说这是说依真如法界说如来藏。好，所以这个如来藏的内容是什么？真如法界。那依真如跟依如来藏相应的不思议佛法清净功德，说为自性清净心。前面央觉摩罗经它只说明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结合，内容是一致的嘛，有没有？如来自性清净义是如来藏，有没有？那这一个不增不减经更进一步，它不是如来藏本身就是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是跟如来藏依如来藏与如来藏相应的不思议清净功德，是自性清净心。如来藏是什么？真如法界。大家分得清楚吗？分不清楚。一个是真如法界，一个是跟真如法界相应的清净功德。这很容易分啊，清净功德嘛，清净功德就是自性清净心啊。如来藏就是真如法界，所以他又做一个界定，也就是说自性清净是如来藏，他讲的不是很明显，他其实有一些都是跟如来藏有关的啦，一个是如来藏本身，对不对？一个是跟如来藏相应的功德，都是跟如来藏有关。圣曼经就又更进一步讲一些内涵的了，那导师接着就是关于圣曼经的这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结合的一个 情况。好啊，我们来看。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结合，更说到刹那生灭事的这个教学，就是圣曼经。前面都没有讲这个自性清净心跟生灭事的关联，而圣曼经又提到，前面讲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是有关系的，对吗？这个经说，若无如来藏，不得厌苦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世即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不重重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也就是没有一个，若生灭法，就生灭就消失了嘛，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去修行得解脱，没办法延续，大家听得懂吗？这如来藏的教学，他们就是一直认为，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相续的载体，灭了就灭了，你怎么让它相续呢？听得懂？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相续的一个载体，一个主体，流转生死，然后一直到涅槃得解脱，要不然你灭去他就觉得没有保障了嘛，就生灭法是没有保障的。好，再来，如来藏者是自性清净藏，此自性清净如来藏克成烦恼，上烦恼所染，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之。刚刚我们看过了嘛，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这边导师也只是要说明，以如来藏为自性清净藏。自性清净藏就是什么呢？自性清净心。在这边导师只是要说明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结合了，可以吗？好，那他又讲到跟生灭事的一个关系关联，那这个就是接着如来藏有空跟不空义。我们看385页，如来藏有空义有不空义，而经说如来藏智是如来空智。如来空智就是如来空性之智，就如来藏或是如来藏智，所以如来藏智就是如来的空智。那另外也有经文提到，就是这一个如来藏者即是如来空性之智，这个智就是了悟空性的一个智慧，它就是如来藏。好，导师这边有一句话说，以如来藏为空性智，对华严经所说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众生身中，但于是众生颠倒想而这个覆盖，不知不见，解说上更为适当。什么意思？一般我们在讲如来藏指的是什么呢？32相具足的嘛，对吗？如来32相具足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就好像那一个莲花花苞里面有这个如来，有没有？记得那个譬喻了。但是这样的一种如来藏，因为我们都会去把如来藏的教学上推到华严经的这一段经文，但是如来藏的最初的意义是32相哦，但是到圣曼经这边，如来藏它比较是比较局限，或者说比较在 智慧上来说，而不是这一种相好庄严，当然也包含其他的智功德了，懂意思了。《圣曼经》的这个如来藏就是空性智，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如来藏的意义解释《华严经》这一段句子是更适当的。大家听得懂吗？如来藏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三十二相的嘛，三十二相呢用来解释《华严经》这段文不好，因为这边《华严经》所说的是智慧众生本具嘛，那如来藏的教学都会说，这个就是讲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嘛，华严经这边的这段经文被用来解释，这边就是在讲如来藏，但是如来藏一般指的就是三十二相这种庄严的，但是华严经没有讲到三十二相，它只讲到智慧而已。所以圣曼经说如来藏是空性智，对于华严经这段文来讲说它就是如来藏的意义更切更合适。好，再讲一遍，如来藏有两种，一个就是三十二相，对吗？一个就是圣曼经所讲的空性智，对吗？华严经这段文被说是指如来藏的教学，但这边的如来藏的教学如果用三十二相去套不适用，因为他讲的是智慧嘛，要用空性智这一个如来藏的定义来套解释华严经这边所说的如来藏是什么更为适当的，对，不要用三十二相那个定义来解释了。如来藏依真如空性而说，是与瑜伽学相同。这个主持是什么？谁的如来藏的意义是依真如空性而说？谁？圣曼经。对，导师经常主持会省略的，因为他文脉都在讲圣曼经嘛，所以圣曼经这边的这一个如来藏是依真如空性，它是指智慧嘛？什么智慧？空性的智慧嘛，对嘛？所以这一点跟瑜伽学是相同的，但是跟瑜伽学有不同，哪里不同？与本有的如来功德等相应，还是不同的，就是。那个唯识的如来藏是什么？真如，真如就是真如，它没有别的东西，宁然真如，可以吗？但是圣曼经的如来藏是什么？真如加功德，它就不宁然了，有功德就很活泼，变化度众生之类的，所以如来藏依真如空性说是一致的，但是圣曼经与本有如来功德智慧相应还是不同的，就是说这一种如来藏在唯识它就单单指真如而已，它是不包含如来智慧功德了，可以吗？没有这一个，而且这个如来智慧功德是本有的，在圣曼经说这样的如来智慧功德是本有的，如来藏跟这个如来的智慧功德一直都在一起，不是从什么时候才有，懂意思吗？众生修行不是去这个产生这个如来功德智慧，是让它显现而已，对吗？ 修行就是把垢染去除，让它显现。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智慧？按照如来这样的教育，就是你烦恼太多啊、哦，烦恼太多怎么办？多拜忏是吗？开玩笑，就是要修行啦、啊、哈、哦，修行把这些烦恼慢慢去去除。修行，那你说为什么可以去除？你去做你就知道啊，就确实可以像把这些烦恼排除了。你本来就是很生气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去参加法会啊，忘就是那些事情都没那么在意了啊，懂意思了。很多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通过修行各种方法了啊，不只是参加法会、拜忏之类的啊。所以为什么会没智慧？就是烦恼太多、哦、那烦恼怎么让它少一点？就是去听经闻法、开智慧啊，或是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哦、等等、哦、那让这个智慧的这个能力的慢慢在恢复、哦、或是显发了、哦、显发，嗯，所以大家不要沮丧、哦、他只要显发，那些烦恼就不敢。给下不就是不敢干扰我们了哈、哦，就是他就乖乖被调伏，啊，没有智慧你就被他搞了半死啊、哦，生不如死，经常睡不好觉，吃饭也啊、哦、常常会消化不良等等，不要受烦恼干扰了啊、哦，就是想一想，哎，我们要有智慧啊啊。哦去想想佛法教我们怎么做啊，要慈悲啊、哦、等等。那、啊、有时候就很难对讨厌的人慈悲怎么办，那、啊、先不要想那些，就是先离开那个境啊、哦、然后慢慢等心力比较强，那还是要回来面对这一些烦恼啊、哦、当心力不强，先离开那个境去培养那个心力，然后再回来，总是要面对的了啊、哦、好。所以这边就讲圣曼经的如来藏跟唯识有同有不同，对不对？同都是指依真如而说，不同就是圣曼经的如来藏还包含着本有的如来智慧功德。好，再来就讲到这个七法刹那不住，那经说六识与心法智，心法智或者说所知法。那在楞伽经他也讲，因为他也谈到圣曼经这一类似的内涵、哦、那这个七法就是七识了、哦、知道心法的这个东西了、哦、好，那刹那刹那生灭不住，不能成立受生死苦求得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哦、灭了就没有了吗？灭了你保证还会有吗？你不敢保证吗、哦、所以要有个不灭的东西才能保证，这就是如来藏教学他们的一个很根本的思维。 他认为生灭法，你灭你怎么保证让它可以延续、哦、没人敢保证嘛、哦，那中观怎么说呢？你不用保证，它就是会继续延续。你看嘛，你从今天观察到十年后都没有例外，它就会一直延续。中观，所以中观跟如来藏的教学，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不一样啊、哦。如来藏他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不会生灭的东西才能够延续。中观说没有这种东西，它就是会继续延续。因为你去看嘛，你观察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都没有例外，所以它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你不用怀疑了。中观就说你不用怀疑啊、哦，它就是会延续，你不用去替它找一个理论啊、哦，反正它就是会，你有烦恼它就继续延续。那个理论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反正它就是生灭，它就是会相续、哦、听得懂。所以中观它应该也是一种很实际的 他从观察中得到一种很确定的一个道理，你从现在观察的不管多久都没有例外，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子，十年后是这样子，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只是说他又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一定是生灭相续的，你不用怀疑了，所以中观不太去谈死后怎么延续的，它就是会延续，你不用怀疑，懂因为他不用去解释那个过程是什么。唯识如来藏他就跟你解释什么过程，因为如来藏就换另外一个身体啊，对吗？就像这一个演员，他穿了这个员外的服装，他就当员外；他换上这个天人的服装，他就变天人。啊，那个演员不变嘛，都是那个演员。那演员就是如来藏，然后外面所变化这一些装扮就是流转生死的不同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好，所以在圣曼经的这个教学当中，就有人就提出来，就是没有这一种这不变的东西，那怎么样让生死流转，然后修行得解脱这件事情成立呢？所以生死与涅槃一定要有常住的如来藏为一才可以。那如来藏通过自性清净心与生灭的妄事开始的关联的说明，所以圣曼经还没有讲到自性清净心跟生灭妄事的这个详细的关系，但是这边已经提示是有关联的，对吗？生灭法要依于不变的如来藏才能够相续的嘛，那它的彼此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关联呢，就是接着第五段楞伽经的一个内容，就是真常清净心与虚妄生灭事的一个联合，真常配虚妄，真常清净，这边没有杂染了，虚妄杂染，真常就真常配这一个生灭了，清净配这个虚妄，可以吗？真常跟生灭是相对的嘛，相反的，清净跟虚妄是相反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说明。好，真常清净如来藏心与虚妄生灭的阿赖耶心是对立的，哪里对立？一个是真常嘛，一个是无常嘛，其实虚妄生灭是跟真常对应了啦，那阿赖耶其实是虚妄，它也带着杂染，杂染，它是对立的，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灭，一个是杂染，一个是清净，对吗？这两个这种相对立的东西，那慢慢就结合在一起，那按照导师的提示，就是圣曼经已经开始做连结了，那楞伽经再进一步去开展它的关联是什么，详细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来这个楞伽经就是说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清净的如来藏嘛，常识，常识就是阿赖耶，所以他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如来藏加阿赖耶的心，叫如来藏常识心，可以吗？常识就是阿赖耶识了，那如来藏就如来藏，他两个连语词他都联合了，对吗？好，那我们继续看386页。好，那这样的联合呢，导师一样 还有讲一个楞伽经的一个内容，他又拉到这个更早的，或者是老师认为是一种启发性的一个教学，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哦、可以吗？所以导师说阿毗达摩大圣经对于这一种如来真常的如来藏心跟虚妄生灭的阿赖耶识的一种联合，阿毗达摩大圣经对这样的一个教导有着重要的中介地位。中介就是还不是很完备，但它起着一种从本来没有联合然后转到联合的一个枢纽，可以了、哦、从这边开始，或者 以它作为一个可以结合的一个开端、哦、可以结合的开端。好，五浊的摄大圣论是依阿毗达摩大圣经摄大圣品而造，所以名为摄大圣论、哦、这部经有没有译出呢？老师说没有、哦、没有传到汉地来，所以他的教学就没办法充分明了、哦、好，那老师说这个十相殊胜、哦、是大圣论的组织次第是依这部经的、哦、社论的成立大圣为是大体是依这部经，也就是这边导师在说明摄大圣论是跟阿毗达摩大圣经有很深的一个关联。第一个，他这个论的名称是他的一品，对吗？其中一品的名称叫摄大圣品，对吗？然后呢，十相殊胜跟这一个，就是说这一种摄大圣论的组织次第是依这部经、哦、特别是谈到这一种十相殊胜、哦、是摄大圣论各品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架构、哦、好，所以摄大圣论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代表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对吗？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我们只能看到摄大圣论。摄大圣论当然有部分的一个引用，那这个引用就很大的程度就是它是引用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哦、所以以摄大圣论的这一些教导，或是因为没办法看到全部的嘛，所以就是依着摄大圣论的引用，乃至于摄大圣论所有的一些相关的解释、哦、都视为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个教学的内涵、哦、好，我们来看。好，论中引用少数经文，论指的是摄大圣论，引用少数的这个经文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经文、哦、那这些经文意义是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哦、非常具代表性的、哦、比如摄大圣论所知一分引用阿毗达摩大圣经二偈、哦、这二偈就是无始时来偈，这个偈把它画起来、哦、一切法等一、哦、这个等就是共同的一个意思了、哦、它不是平等的意思了、哦、导师的解释就是一切法共同的一个所依啊、哦、由此有诸趣，这个此指的是这一个戒、哦、也就是阿赖耶一切种子事、哦、 即涅槃证的。所以唯识他就以这个阿赖耶为一嘛，对吗？流转生死，要涅槃得解脱，就是转阿赖耶的杂染为清净嘛，对吗？都以阿赖耶作为这一个我们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对吗？去处理阿赖耶的问题。好，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所以阿赖耶就是色常一切种子，色就是让它集中在一起，常就是让它保存着，对吗？那它就是一切种子，阿赖耶就是具有一切种子这样的一种事，它又叫种子事嘛，但是种子跟阿赖耶又不同哦，所有的种子的集合名为阿赖耶，那一种子它又有它的一个差别性，所以第二个，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事，故名阿赖耶圣者我开示。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387页。好，387导师说第二季，第二季是什么？第二季就是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事嘛，对吗？第二季说明一切种子阿赖耶事啊，论中解说的色常的意义啊，就是阿赖耶。就是这一个集合然后保存的一切种子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功能哦。好，那第一季的戒就是无始时来戒的那个戒哦。导师说当然可以解说为种子哦。但是呢色论却没有加以解说，没有加以解说。那究竟一圣宝性论他也有引用到这个偈颂，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那引用这一偈他是以圣曼经的如来藏来解释解说，解说什么？解说这个戒乃至于这个偈颂的意义，可以吗？所以导师说这个戒可以解说为种子，也可以解说为什么？如来藏，可以吗？这个戒在唯识它就可以解说为种子，是吗？就阿赖耶识啦，种子识啊。戒是什么意思？就是因嘛，一切法的因啊。无始时来这个戒呢，是一切法的一个所依止的一个因嘛，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宝性论引用这一句以如来藏解说戒这一个字，可以吗？所以如来藏的教学他也引用这个偈颂，戒他就解说为如来藏，所以导致说无始时来戒一句在当时佛教界是有不同解说，特别是戒这一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可以理解为种子，可以理解为如来藏。好，真谛所译的色大圣论是，他也引这一个圣曼经的如来藏为依止说来解说第一季，第一季就是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这一个偈颂。好，所以这边讲了几种理解，一个是种子嘛，对不对？一个是究竟宝性论戒指如来藏嘛，第三就真谛所译的色大圣论是， 世亲的解释啊，里面有对戒作解说啊，戒结以为性，就是它有解的这样的这特质，解就是知的意思了啊，知啊，啊，可以吗？这以解为性啊，啊，解以为性啊。好，那导师说也许是真谛所附增的，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世亲解释里面原本就有的啊，是他所放进去的啊。虽然可能是这样，但是导师说是有依据，但呢是有这样的一种解说是有依据的。谁的依据？宝性论嘛，对吗？哈，宝性论就是用如来藏《圣曼经》的如来藏来做解释了，哦，可以吗？哦，所以导师说绝不是真谛自己的一个意解，意解就是自己猜的，然后所做出来的一个解释了，哦。好，那接着就进一步要说明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意义哦。那再来这一段就比较长了哦。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所说明的呢，就有几个重点了哦。第一个呢，就是自性清净心怎么理解，对吗？哦，那有大概有几种，一个心的一个本质，对吗？哦，一个是指真如，对吗？哦，一个是指无记而说为清净，哦，那有这几种说法，哦，那大家再来就是老师提到那这个自性清净心呢又跟如来藏结合，对吗？哦，可以了，哦，结合就是自性清净心跟如来藏结合。好，那接着导师又进一步讲这个自性清净心跟如来藏结合之后又跟生灭世又搭上有关联，对吗？哦，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真常清净心跟虚妄生灭世的一个联合，哦，可以啦，哦，那这个在真是联合之前导师又花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篇幅说他们为什么会联合，他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哦，受到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启发，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联合。那联合之后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是在389页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结合的一个内涵是在这边来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结合就是导师大圣三系所说的真常为心的一个教学，哦，特别指的是楞伽经的这一个，哦，这一些，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